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FM 九六点一湾区中文电台，每周六下午三点到四点《湾区好声音》，我是郑佳瑜。今天第一个单元呢，佳瑜来到了旧金山的 Chinatown。相信呢，很多朋友有知道这里有个大明星剧院 Grey Star Theater， 可是有些人可能印象还是好像这里已经没落很久了，而且呢，似乎没有在营业的感觉，或者是有些人平常就匆匆走过啊，没有特别注意。不过呢，随着疫情的逐渐减缓，各地的艺术活动啊文化活动都开始渐渐恢复正常的时候，其实旧金山 Chinatown 这个大明星剧院啊也重新散发了不同于以往的光彩，所以佳瑜呢觉得非常值得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而且呢，我自己现在人就在这个大明星剧院，访问到的呢是剧院的社区关系总监楚佩 Alice。 Alice 你好。
你好。
Alice 接手这个戏院大概多久了？
开业的话是今年的六月份。
哇，所以才没有几个月而已。上一次我来这里，其实那时候就是好像你们第一场活动吴彦祖的粉丝见面会是吗？
对对对，我们那个活动是在七月底八月初办的吴彦祖的活动，很成功。对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才忽然发现，哇，大明星剧院现在还有人要经营，而且呢感觉上是你们充满了很多的想法更有很多的计划，真的很让人开心。因为还是希望旧金山的 Chinatown 可以恢复生机，而且最好是比以前更好。那可以先谈谈自己嘛，因为我知道这个剧院现在是你跟你老公两个人在这个很努力的推广当中哦，先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好不好？
好好，我是其实是在中国长大，然后来美国读了研究生。
学的是什么？
我的专业其实是计算机啊，我现在其实还在那个科技行业工作啊，那是我的主业，
赚钱的主业。
对，赚钱的主业啊，这个做艺术嘛。
要有一些成本在后面支撑。
对的对的，做艺术一般都不赚钱的。现在的话这个剧院呢，我老公已经在全职做了，然后呢我主要是在旁边帮帮他业余的时间起一个支持的作用。对对对。
老公其实是美国白人是不是？他怎么会对 Chinatown 的明星大剧院感觉非常的投入？因为我从刚刚到进来这里我就看到他一直在忙。
对对对啊，这个呢也是跟他以前的这个志愿者的经历有关系。这个剧院呢在2017年的时候关闭了，但是在那之前呢，我老公呢有两三年的时间一直在这个剧院就是做志愿者。
真的？
对。因为他之前其实他也是一个工程师，然后完全对这个剧院是不了解的。后来因为一些机缘巧合呢，有些人就邀请他说，哎，你要不要来剧院帮忙啊，比如说检票啊，或者是后台啊，帮助这些演员们拿道具，就是一些零碎的活动志愿者可以做的。然后他就越做越多越做越多，后来就变成了一个非常认真的这么一个爱好。这个
那个时候剧院其实还是在放一些中国电影嘛，或者是有些粤剧的表演，是不是？好像前几年是这样子。
对，那个时候的管理人呢，是另外一个白人，然后他的话我记得听说他是有弄一些广东大戏啊，电影的话也有偶尔放，但也是以那个就 live performance 为主。我老公在那几年之内呢就帮这个剧院做了很多志愿者的活动啊，然后包括一开始他们接手这个剧院的时候，剧院里边也有好多需要翻新整修的东西，他都有亲自参与，所以他有感情对这个剧院。对，
所以反而其实是你老公先知道这个戏院，然后先在这里工作，对这里产生了感情，所以并不是因为你的关系，是不是？
对，我是由他带进门的。嗯，对，是先他对这个表演啊，然后戏院这些有一定的感情基础，然后他把我也拽进来说，哎，你也要不要来当志愿者啊什么的。后来我发现说，哎，蛮有意思的，然后我也被就是拽进来之后做的事情越来越多，直到这个 pandemic 期间呢，嗯，其实我们之前就有联系过房东，在2018年的时候联系过房东，希望说能不能把这个剧院租下来。
那个时候剧院的经营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啊？因为这个 owner 一直都是这个 old lady 嘛，
对对对，
一个老太太。
对对对，这个剧院的房东呢，我们都称他李太。他之前有好几任这个租客，但是呢都很短暂，就三年一换这样子。然后按照他的说法呢，他对这些人不是很放心，他们也没有把剧院经营得很好，所以呢李太就特别谨慎，希望能找一个可以真正热爱这个剧院有想法的这么下一个房客来接手这个剧院。然后2018年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有联系过李太，但当时我们还没有结婚，也很年轻，对，没有那么熟悉这个怎么经营这个剧院啊，所以就是谈了谈也没有什么结果。 pandemic 之后呢，这个李太又想到我们，他又主动来找我们什么的。然后我们经过几个月的认真沟通啊，这个时候我跟 Roger 已经结婚了嘛，费了一番功夫才说服这个李太就相信我们，然后我们也签了一个很长的合约，10年的合约。对，
所以那个时候的想法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剧院其实像上次这个吴彦祖见面会的时候，他特别有提到在他小时候就常常来这里看电影啊，甚至是对他日后进入影坛有一个这个非常决定性关键性的作用啊。因为他在这里看了他第一部武侠片少林寺，还是李连杰演的，所以让他对这个学习功夫啊，对这个电影都发生了兴趣。所以以前其实他在 Chinatown 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的中心，就是一个电影院嘛，大家要看电影就来这里。然后就你所知，这个戏院它的一些故事，或者是它的以前的在 Chinatown 的这个历史，就你所知大概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然后现在你又希望在这个基础上怎么样的做一些不同的发挥呢？
听说的这个剧院呢，就是以前中国城其实是有7-8个这么大的剧院的，后来就一个一个慢慢都关掉了，然后这个是唯一一个剩下的。以前呢，这个剧院是专门唱广东大戏的，后来在60-70年代呢，变成了一个就是放香港电影的这么一个专门的电影院，历经了好多房东啊、房客啊、不同的人，一直到今天，主要是做这个 live performance 了。
所以屋主也是换过的。
屋主也是换过的，这位李太应该是在2000年的时候买下了这个剧院，好像是从邵逸夫手里买下了这个剧院。
哦，原先是邵逸夫邵爵士拥有。
对，然后其实李太也帮这个剧院做了很多事情，因为他年纪大一点嘛，而且经营剧院不是一个随便干干的事情，你需要很多的时间精力还有人什么的。记得我们刚租下这个剧院的时候，我们很开心看到就是李太帮这个剧院里面所有的椅子都换成新的了，那个大幕，这个舞台上的大幕也是他搞定的，后台这里就是他也全部翻修过的，就是他也花了一番功夫。然后我们租下来之后呢，又在他这个基础上呢把这个剧院就更上一层楼，弄得更好看啊，然后更舒适一点，更干净一点。对，然后这个剧院怎么说呢，我们接手它的时候，首先因为之前有感情嘛，就很不想看到它关门啊，每次路过看到它是空空的都觉得说这么好的地方多浪费。然后我们如果可以把它做起来的话啊，带动整条街啊，整个 Chinatown 的生意都会很好的。很多人几百个人来看演出啊，大家就会在附近吃饭逛街，对对对，就蛮好的。而且因为它是最后一个剧院了嘛，我们也觉得说
就这样消失太可惜了。
对，这样消失太可惜，很不想让它关门。这里是好多好多人的就是童年的回忆啊，记忆什么的。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路过剧院就说啊，我小时候以前我奶奶带我来这里看电影啊什么的，你就越做越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有太多人不想让这个剧院关门，一开始觉得说啊这是个兴趣，后来变成啊我们要把这个剧院接手认真做起来，再后来就变成了一件感觉很有使命感的事情。对对对
对，我刚刚就是想讲这3个字，是不是忽然发现有使命感了？
使命感了，对对对对对，
像一种文化的传承哦，历史的延续。
对啊，对啊， 疫情嘛，我跟我老公对疫情其实一直持着乐观的态度，我们觉得这个疫情一定会过去的，只是时间的问题。这个演出的行业呢，在疫情当中受到了重创，很厉害，好多演员呢，一年多都没有表演，没有工资，就只是拿着政府的这个保障金这样子。一旦疫情结束之后呢，就特别需要一个舞台。我们其实认识很多这样子的表演的朋友，因为我们做志愿者的时候和这一块有接触嘛，他们都很开心我们可以提供这样一个舞台给他们来表演。
所以刚刚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剧院的历史，还有你们当初怎么会来接手啊，希望能够继续的经营下去。我们现在稍微休息一会儿，等会儿继续回来和 Alice 聊。
山过云霄，为伊丝绕，绿波冰，泪茶倒。几分狂笑，万物相知又相交，与苍天比命高。是纷纷扰扰逐浪潮，我心自由起不到，万般恩恩怨怨过眼角，笑到最后见分晓，无处可逃跑，时间早已经写好，在挣扎在怒号，解开这命运的绑，要重生再造。相知又相交，与苍天比命高。
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欢迎继续收听《湾区好声音》，我是郑嘉瑜。今天嘉瑜来到了旧金山的 Chinatown 大明星剧院。刚才呢，访问到 Alice 啊，聊了一下这个剧院的一些历史，还有她跟她老公怎么会加入。那么我就说呢，可不可以请 Roger 也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 ，Roger， say hi to our audience。
你好，我的名字是 Roger。Hello， I'm Roger with the Great Star Theater。
So, can I conduct the interview in Mandarin?
我会说一点点普通话。
刚 Alice told me that actually you are the one who first had the idea of working here and also renovating the theater. So I'm surprised because I thought it might be Alice who dragged you into this.
Yeah, it was definitely me that dragged her into it. I've actually moved out to San Francisco about 8 years ago for a tech job, but I moved in with this amazing magician and I started helping him with some theater shows on the side. And at some point I started ushering here at the Great Star Theater under the previous management. And so I really fell in love with the venue and I actually brought Alice here for our first date. So this place is near and dear to our hearts. That manager had issues with the landlord. We ended up losing the space. But I love this place so much. So for years, I've been trying to get it back. And with Alice's help, we were actually able to negotiate a long-term lease and start up this new project and really bring it back to life and renovate the building and make it a much cleaner, safer space that also still honors the history of the theater.
Yeah, because I heard somebody saying that they remember rats running around and sticky floors.
Yeah, everyone has a story of the rats they've seen or the birds, or people used to bring seat coverings to cover the seats because the seats were so gross. There was flooding years ago. I mean, the building had been not well taken care of for the past few decades, so it had been kind of deteriorating and had gone through a bunch of different managers, so no one was really able to put the love into it to get it back up to a good standard. So we got the lease starting last November of 2020, and we spent the rest of the lockdown of the pandemic cleaning and renovating. You know, the seats are new, the curtains are new, the fire sprinklers are new, the electrical system, the bathrooms are redone. Everything is much cleaner, nicer. We haven't seen any rats all year. There's no more birds in the ceiling, and everything is just much cleaner and healthier now. We also have a new heating system, including a HEPA air filter. So I know that's very on top of people's minds as COVID is still wrapping up here. You know, at the moment, we're still doing vaccines required and masks required. But in addition, we've got a really nice air filtration system that runs everything through hospital-grade air filters as well. So we're as safe and clean as can be.
Share with us about your future plan.
Yeah, so we were actually able to get a long-term 10-year lease. So we've been excited to, you know, start the renovation process. We've still got a lot more to go with the balcony and a few other big projects to really get to an area where the theater renovations are complete. But in the meantime, yeah, we've started a lot of different shows. We've been bringing in producers from all over. And we're actually excited to highlight a combination of Chinatown performers. We've got the Chinese Opera in next week on November 7th. We had a Mid-Autumn Festival show, and we'll be doing a Mongolian Contortion show and another Chinese New Year show. We've also got a few other Bay Area performers in here. We've got magic, we've got ballet, and then, of course, we're bringing in shows from across the country and across the world as well. So we had Blunderland in from New York a few weeks ago, and we're kind of excited because that brings a lot of new people to Chinatown, and it brings people to Chinatown to see the other restaurants and other businesses here as well. So we're excited to be a nexus for both of those communities and bring people together here. And hopefully, once the borders open up a bit more post-COVID, we'll be able to start bringing in some Chinese celebrities as well. So that's the goal, and we'd really like to just keep bringing a lot of new things in here for people to experience across all walks of life.
Well, that sounds really exciting. Alice, 讲讲你的过去这几次表演啊，或是已经办的一些活动，你的经验跟这个感受是什么？还有对于未来的一些计划？
我们从六月份开始之后呢，几乎每个周末都有演出。对，比我想象的其实要忙得多。可能也因为这个疫情期间呢，好多演出类的这个剧院啊，其实关门啦，破产啦，其实没剩下多少剧院。我们现在就是希望这个疫情呢早点结束，这样子的话每一场演出呢会吸引更多的观众啊什么的。我们现在的演出呢，你如果考虑到在整个疫情的大环境下呢，其实已经很不错了。可是每场演出呢，从演员到制作人到各个员工付出了很多时间和心血，但是 票并不是卖得特别好，就是刚刚好能持平或者赚一点钱。如果疫情结束之后呢，每场演出可以多来好几百个观众啊，那样的话就更好了。对，
你们之前是有一些志愿者的经验，但真正开始经营其实今年就是第一年嘛，有遇到一些想象不到的困难吗？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挑战怎么样去克服呢？
六月份之前呢一直在忙装修的事情，六月份之后才正式开始经营这个剧院。就像你说的，当志愿者跟当老板对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对，然后当经营者的话呢，遇到了很多就你完全想象不到的怎么会有就是这种事情的那种感觉。
举个例吗？
让我想想，就事无巨细啊，就比如说一个是剧院本身，比如说最近刚下雨了，我发现剧院其实漏水的，然后呢又要找人来修啊，装暖气这些你又要跟施工队联系。演出的这方面呢，每一个来演出的团队想要的东西都不太一样，而且呢因为我们其实是一个非盈利性组织嘛，我们其实是想帮助这些没有很多 budget 的演出的这些 group 可以就是重新找到舞台啊什么的。对，变成了我跟 Roger 呢要变相的帮他们很多，就是他们并没有特别的 professional。 很多的时候 Roger 其实是在弄那个灯光设计啊，因为这些人其实没经验，他不知道灯光设计要搞上几个小时这样子。对，然后呢我经常就要出去帮人家检票啊，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检票人员啊什么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哎，这里缺人手那里缺人手。对啊，因为你要经营这么一个 business 嘛，有各种的 license 啊 permit 啊。对啊， fire marshal 来检查之前，我们突然发现说啊， sprinkler system 竟然50年了没有 comply， 以前是怎么开门的呢？就是完全无法想象，但是你不把它换掉你就不能过那个检测。而且 fire marshal 已经约好时间3天之后到，就到处打电话托关系，他一天之内换了50个 sprinkler system， 就这种很
大大小小
各
式各样的困难。
对，大大小小想都想不到的 surprise。 然后每天早上起床都是，咦，这个东西又坏了，咦，那个东西怎么不行。还要处理很多的这个 customer service， 就是经常有人买票或者是就算找不到这个剧院在哪里都会有人打电话问他怎么过来，很多小的事情需要处理。对，
有这么多的挑战跟困难跟麻烦的事情啊，对于你们这个未来的计划有任何的 concern 吗？或者还是充满了信心往前走？
我们现在经营了几个月之后呢，就大概了解到说，就是你每天处理的这些麻烦其实是有规律的，它其实就几大块内容。现在的话呢，我们在这里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人是拿工资的，不仅不拿工资，我跟 Roger 还经常要往里面贴钱。我们一方面还在申请 grant， 就 grant 也是好多好多 paperwork， 不是那么容易拿到的。对，希望可以拿到 grant， 或者就是说我们这个剧院呢生意好一点，可以有 extra profit， 这样的话可以多雇一些人。
目前剧院的全职员工就只有 Roger 一个是不是？
我们现在呢全职员工是 Roger 一个，剩下的人大家其实都有 full time job，但是呢大家都很爱这个剧院，没有一个人是因为他想来这里拿工资的，因为这里也拿不了工资。但是他们就 put 好多好多时间，只一下班就过来，一下班就过来。比如说我们的那个音响师吧，历史，他其实是有一份全职的工作的，可是他只要是我们需要他周末吧，一般是星期四开始彩排演出的时候，一直到星期六甚至是星期天，他下班4点钟他就过来，一直待到晚上11点，从来就没有抱怨过一句。他就是对这个剧院也是非常有感情，
就有很多这些很可爱的人，希望保留这个剧院的人跟你们一样。
对，我也蛮感动的，就觉得说这么多人对这个剧院有热情啊，然后大家都是志愿者来帮忙的，天天就待在这里。然后你刚才看到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bartender 嘛，他也是，他有另外一份 business， 可是他只要需要他就会来。对，
而且你们这个重新开幕之后也受到社区很多的欢迎，对不对？其实像吴彦祖那个时候也是他的收入一部分也是给你们嘛，对不对？
对对对，吴彦祖那个其实是一个义演，他没有收一分钱，我们最后的收入呢一半捐给了那个 Asian Hate Fund， 他想支持那个 charity， 一方面呢也捐给了我们剧院。我们也非常非常的荣幸可以请到吴彦祖，能请到他也是通过社区人的那个帮忙。有一个位女士她叫 Betty Lou， 她跟吴彦祖的父母是认识的，她也是对这个剧院特别有热情，然后经常就说，哎 Alice， 我觉得我们可以搞这个，我们可以搞那个，帮我们请到各种各样的明星啊，包括这个奔放 Terrace 今天这个电影，她跟 Betty 也是认识的朋友， Betty 也把她请过来做 Q&A 这样子。
所以就很多这些很可爱的热心人士都在帮助你们。
对对 对， 对、
嗯、刚才 Roger 已经讲了一些啊，你要补充吗？你们未来的一些想法，或者希望这个剧院可以发挥怎么样更多的功能，带来更多什么样的表演？
我们希望把剩下的 renovation 做完，把那个 balcony 做好。现在剧院是420多个位子，剧院的 balcony 如果开放应该能达500个位子，一个500个座位的剧院在很多很多 producer 眼里边它是 another level， 就是对，500个座位以下是一种剧院，500座位以上是一种剧院，
那个很大的门槛，
很大的一个门槛，对。然后把这个剧院做得更专业，然后可以请一些比较大的团队来表演啊，希望一场演出就可以来个400-500人的样子。中美通航的话呢，我也是非常有热情请一些中国的明星啊来剧院这边演出什么的，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好的文化沟通的桥梁吧。对，然后如果这个剧院每个周末都可以有几百个人来看演出，我觉得对 Chinatown 的这个复苏啊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有意义的事情。
目前有没有已知的一些，尤其像年底或者是这个新年啊，农历新年有没有一些非常棒的活动要在这里预告一下呢？
啊，有的有的。我呢其实是对于做我们中国文化相关的演出特别的有热情。今年的9月份嘛，我自己做了一场中秋晚会。我以前从来没有当过 producer， 但是天天在剧院泡着，看多了人家是怎么 produce 个 show， 我就说我来试一试，感觉还蛮成功的，大家就是很喜欢，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然后我现在正在筹备一场春节晚会，在2022年的2月份的第1和第2个周末，我自己是很希望说，中秋、端午、春节这种对我们中国人很重要的日子呢，希望都有这种文化表演项目可以宣扬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呢，就是让我们中国人呢也有一个可以庆祝节日的另外一种方式。我也希望通过这些晚会呢，可以介绍一些比如说很传统的一些中国的艺术形式，有些人可能完全就没有听说过或见过，比如说像皮影戏这种东西，现在也在就是找寻这些资源，然后如果你有认识的艺术家记得推荐给我。对对对，
哇，听起来真的很棒，希望你们的这些理想啊、哦、都可以逐一的实现、也希望呢明星剧院真的散发出明星般的光华，以后吸引更多的人来看。谢谢 Alice 还有 Roger 接受我的访问，谢谢你们哦。
不客气，谢谢你来采访我们。
It's been wonderful talking with you, and we hope you enjoy the event today. We've got a lot of cool stuff coming up, so feel free to check out our website, greatstartheater.org, and we have a list of all our cool upcoming shows on there,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and all sorts of cool stuff. So I'll hopefully see you soon.
Yeah, thank you so much.
健康加油站，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 Lively 健康城市的推广大使郑佳瑜。今天我们来谈谈气温变化与身体健康。秋冬季节气温明显下降，这时是心血管疾病的好发季节。根据美国心脏协会报告，有 80% 的心脏病与中风事件其实是可以透过教育、改变生活形态和控制风险因子来预防的。以下提供日常护心五招。首先，采用彩虹饮食法，尽量在每餐中加入多种类颜色的食物，同时避免加工食品。二、维持健康的体重，我们要保持运动习惯以及日常饮食要节制。三、不烟少酒，请马上戒烟以及控制酒精摄取量。 四、避免压力，面对压力的时候要学会放松自己。五、重视健检数值，例如我们要随时掌握并控制自己的血压、胆固醇和血糖等数值。另外要提醒您的是，美国多年来都建议60岁以上民众可以每天服用低剂量的阿司匹林来预防第一次心脏病发及中风，但近年多国研究发现阿司匹林带来的好处远低于坏处，陆续停止这项建议。美国预防医学专案小组也在这个月12号建议，没有医师的指示之下，不要再自行服用阿司匹林了。谢谢您收听健康加油站，我们下周再会。
以上健康加油站节目是由乐活力基金会赞助播出。乐活力基金会是一个非牟利、全面健康、全民防病的公益机构，提供免费的 Lively Health 应用程式，教大家十种不易患慢性病的生活习惯。欢迎下载 Lively Health App。本单元于湾区中文电台每周三及周六的节目时段中播出，欢迎收听。
旧金山湾区有好山、好水、好天气，还有好声音，欢迎收听《湾区好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继续收听《湾区好声音》。接下来是两性有话说，我是佳瑜，
我是张斌。
一开始呢，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些爱情与婚姻的笑话。
现在很应景啊，
因为我知道等一下张斌想要说什么，张斌关心什么，所以呢，我们先缓冲一下气氛，好不好？因为等一下一定有很多禁忌话题。首先，爱情跟婚姻的区别是什么呢？有一个知名教授啊，去做乡野调查，就问路边的老农夫说，你认为爱情跟婚姻的差别在哪里呢？这个老农不加思索的就回答说，其实很简单啊，你今天跟他共度良宵，明天如果还想要跟他共度良宵，这就是爱情。你今天跟他共度良宵，明天如果还得共度良宵的话，这就是婚姻。
一想今天怎么还得跟他睡。
哇，这个教授就非常的崇拜这位老农夫，实在是太精辟了。原来啊，什么事情今天做了明天还很想做，那个呢就是爱情，也可以说是事业。那这件事情今天做了明天你还得继续做，就是比较勉强的啊，是必须的，像一个义务的，那个呢就是婚姻或者就是职业。
嗯，这就是事业和职业的区别，爱情和婚姻的区别。
对，听起来好像是还挺有道理的哦。
今天喝完了明天还想喝，这就是朋友。喝完了明天还得再喝呀，这就是客户。
对，没错。另外还有一个男人跟女人的对比，这个也蛮值得分享的。有人说呢，女人好像梨子，外甜内酸。嗯，吃梨的人不知道梨的心是酸的，因为吃到最后我们通常不会吃那个梨的心嘛，就把它扔掉了。
对对对。
所以呢，男人还没吃到心的时候就把它给扔了，所以男人从来不懂女人的心。那男人像什么呢？
嗯，
男人像洋葱。
洋葱，
哎，想要看到男人的心就需要一层一层一层的去剥。可是在这个剥洋葱的过程当中呢，女人就会不断的流泪啊，流泪还没关系，剥到最后才发现洋葱根本就没心啊。
女人的泪流干了，却没看到男人，
然后发现还是没得到男人的心，因为他根本没有。
嗯，
哇，我好有共鸣啊。
你的泪流干了吗？
哎，我现在是笑着流泪啊。这才是最高境界。 OK，
嗯，
好。另外一个呢是夫妇的对话。有一对夫妇在河边钓鱼，老婆总是在旁边叽叽呱呱吵个不停。不一会儿鱼上钩了，老婆又发言了，她说，哎呦，这鱼真可怜啊。结果老公终于回了一句话说，是啊，只要他闭嘴不就没事了吗？啊，太太也要反击啊。有一个太太啊，在厨房里看到先生拿着苍蝇拍，太太就问他说，你在干嘛？先生说，打苍蝇啊。 太太问，打到了吗？先生说，打到三个公的，两个母的。太太说，那你怎么知道谁是公的，谁是母的呢？
嗯，
先生回答说，因为有三只停在啤酒罐上，另外两只在电话上，所以那三只是公的，两只是母的。
包电话粥的。
哎，这两个笑话差不多、哦、女生有这么爱讲话吗？
太爱了，太爱了，
这个跟我完全不符合。
嗯，还真是。
因为佳宇讲的话呢，基本上就在节目里面跟张斌讲完了。
对啊，佳宇把这个讲话当成职业，而大部分的女同志呢把讲话当成事业。
哎，你还蛮举一反三的哦。
嗯，活学活用、
这个、哎，这个比喻还不错。
刚才佳宇讲这个男女啊夫妻这个婚姻的关系、
哦、
也很像这个台湾跟大陆的两岸关系。
像吗？
像。
那最近可说是陷入僵局啊，越来越冰冷了。
嗯，一会儿好一会儿坏还不离。
我们有婚姻关系吗？你们只是一直很想要强娶亲而已吧。
霸王硬上弓。
对啊，一直想要霸王硬上弓啊。好了，你要讲什么？
说到这两岸关系啊，昨天我跟一位在军方很有背景的朋友喝酒，他说啊，你们不要整天老挖苦中共高层，其实中共高层态度很强硬，武统台湾迟早是要打的，既敲打美国又能震慑日本、菲律宾、越南，现在中共要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呀？第一，战场是选在横店啊还是中山影视城？第二呢，作战任务是交给八一厂还是华谊兄弟？总指挥选冯小刚还是张艺谋？渡海敢死队是用李幼斌还是吴京？知道吧？我恍然大悟啊。
那这样我们就放心了。
嗯，对对对，打也是意淫，就是拍抗日神剧一样，是在电影里打，就你知道吗？就说
哦，就是在这个影视作品里，在电影里面满足一下幻想。
对，说明这还是夫妻关系哈、啊，不来真的。
就是说的比做的多，是。
嗯。
哎呀，其实讲到夫妻关系呢，我知道张斌最想要聊的是彭于晏很帅这件事。
没错。彭于晏很帅啊，简称彭帅。
其实我看到这个新闻真的非常非常不舒服哎。
为什么呀？
因为这就是一个很变态的事情啊，所以我其实非常非常不想讨论这件事。
嗯、就是说。先生春风一度的时候，太太还在把门。
对啊，还在外面把风哎。
嗯。
太恶心了吧。
嗯。
而且这个传说中的高官跟这位彭于晏很帅的受害女子、嗯、两个人岁数也差很多啊。
差40岁。
就这个女生跟她的养女差不多大。
像孙女了，差两代人了。
几乎都可以说差两倍，对啊，真的是太恶心了。但是呢，好像全中国的人都在讨论这件事齁。
不过这件事儿幸亏发生在大陆，20分钟就从网上拿下来了。这要发生在台湾、嗯、可就惨了。
对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倒是可以从这个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不同的地方，就是一个在中国一个在台湾，会有什么样截然不同的结局。
嗯。
你先讲讲中国这件事情爆出来之后、嗯、中国方面的反应是什么？
这件事情呢，首先啊，按理说这样敏感的博文可能连一分钟都不到呢就被拿掉了，这次呢也算蹊跷吧，存活了20分钟，但依然呢被删除了，彭帅的博客呢就被关掉了。
是他自己关掉还是被 block？
被封掉了啊、
哦、
被封掉了。
所以现在找不到彭帅的微博了，是不是？
肯定是找不到，而且所有的评论就一并全都蒸发了，
就网友的评论也找不到。
对，蒸发了，也就是说跟这个所有的相关的信息都没有，包括在中国大陆流行的韩剧什么我跟总理的爱情都城门着火，殃及了这鱼池啊、
哦、所以这个韩剧也不能播了、也被封杀了。
对啊，所以大家才说哎呀彭于晏真帅，这都得拐着弯说啊、所以彭于晏也倒霉了。
接下来就是全面封杀彭于晏。接下来还要进一步全面封杀帅哥。
对对对，所有的总理也不行。
我倒是看到一个还蛮有意思，就那个赵紫阳的以前的政治秘书啊鲍彤，他就说呢，张高丽应该是英烈吧，彭帅显然犯了诽谤英烈罪。 可是呢，他虽然20分钟就封杀了，但他这个全文早就大家都截图下来了，所以美国啊、台湾都看得到，就只有中国大陆看不到。
对，应该说想让这条消息暴露的人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那同样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台湾的话，我们来想象一下大概会怎么样的发展哦？
不用想象，差不多在20年前、我记得我就在网上看过你们台湾某某高官哎，又进去汽车旅馆了，都被拍到了。
好几位立委啊。
啊，对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去台中一定要踏着立委的脚印要去光顾一下汽车旅馆，就是这意思啊。听说台中是汽车旅馆最棒的地方，结果还真是啊。
哦，那倒是台中好像数量最多吧。
对啊，
设备最豪华，八爪椅最舒服。
就好像你去过似的。
偏偏我一次都没去过。
哎，
我这个不只是说的比做的多，我这是只说不做的。
嗯，你这个是说的比做的好听。
对啊，所以如果发生在台湾的话，首先他的微博呢第一时间就会被大量的转发，然后有大量的评论，接着呢
微博是不会被封的，
接着呢媒体就会跟进了，然后网络会不断的搜寻啊，媒体包括主流媒体都会跟进，很快的不管是彭帅也好或者张高丽也好，这两个名字呢都会变成热搜排行榜的前两名。接着呢媒体就会派记者赶赴现场，一个呢当然要去彭帅住的地方，然后一个呢当然要去张高丽的住家。外面一定会挤满媒体记者，然后呢还会做什么现场连线。那接着呢行有余力哦，媒体还会开始呢继续的布线，彭帅平常在哪里练球啊，还要访问相关人士啊，问问他的教练啊、训练员啊、张高林以前的助理啊、办公室的人员啊、邻居啊，记者都会出现去敲门的，
包括把风的那扇门，
张高林的太太哦，绝对会被搜索出来，而且呢一定是马上大家都会去找他人在哪里，所以他应该是热搜排行榜的第三名。
包括张高丽太太小学同学的闺蜜的邻居都会被采访到。
有可能，有可能电视台的各个评论节目啊就会出现每一位名嘴都好像跟他们认识30年这样。搭配记者在现场的及时报道，这些名嘴呢都会做出相应的评论，譬如说记者现在人呢就在文章中所称第一次发生亲密关系的地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空间呢是几乘几的平方米。
窗帘拉得很紧实，
里面的床呢是 queen size 还是 king size。 都会在媒体上面还会画出那个路线图啊，然后这个室内空间图啊，巨细靡遗的被分析。那接着呢大家会去问党部发言人，请问一下总书记知道这个事吗，党中央的回应是什么呀，然后接着呢每一天的晨间新闻、午间新闻、晚间新闻、夜间新闻，绝对就是这三个热搜前三名。
最后就是张高丽引咎辞职。
张高丽还能辞职吗？不是已经退休了？
就是如果在职啊就把自己给封杀了。
反正呢如果在台湾的话，这个新闻我觉得至少可以炒一个月以上。接着呢要看当事人了，可能彭帅会发出第二篇文章、第三篇文章，不断的丢出震撼弹，哇，那这件事情就没完没了了。
你们新闻界有一个词管这叫发酵，
所以呢这就是同样的事情啊，在两岸呢会有截然不同的发展。可是你看在中国大陆真的是20分钟就消失在网络上了。
对，连评论什么的都连根拔，
完全看不到，所以大家只好这个打电话给邻居啊，或者在这个彼此的这个朋友圈啊，还不能在 WeChat 对不对？
对。
不然就要找很多暗语啊，这样讨论的很不痛快。
真的，微博图片你如果微信发 WeChat 发了以后，马上也是一发不出去，二就算发出去也会被删除，三有可能派出所打电话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啊，事件本身我们就不去深究，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它其实对照出了两边的社会真的有很大很大的差距。
对，因为事件本身呢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的，我没有什么新鲜事儿。两岸的不同的对待，我觉得这倒让我们很有反思。
对，很值得思考哈。
那这种变态程度跟 N 年前的一个芮成钢的案子其实就很有联系。这些太太们也不闲着，他们有芮成钢，你知道吧？
我听到这种事情，社会的黑暗面，尤其是两性关系之间的黑暗面，我就会很受不了。我可能有感情的洁癖吧。
嗯，
所以呢，自由加油，民主加油，
对，
真心诚意的两性关系加油，
对，
让我们继续当个这个善良纯真的好人吧。我跟张斌共勉之，我知道你还需要一些努力。
我危险了，谢谢。
嗯，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下周见。
是心里面渺无人烟，无人可怜，爱这人间有多浪费。